没有他的角色，那所以圣经好像把亚伯拉罕放得很大，再来就是雅各放得很大。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出入平安，特别让孩子虽然这个礼拜生病，但今天可以恢复，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创世纪。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有好的学习。开始以前这样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看讲义第36页。就是亚伯拉罕这一个托雷多，这个，我们的事情来哈，我们来唱个歌好了。唱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我可以弄。这个是 professional 是吧？厉害不厉害？来，亚伯拉的兄弟，台语的，感官同的满牛，古早就的高万岁，人来也住，当也住人的人，天顶的当日。主呀，荷花生命永远无停，以己本心立誓，我可以说就做，我要那样等是悲观就天应多。我要看主的面，称赞你大权能，何如奇妙主必怜悯，永远无停。好，那个圣经哦，有创世纪呢，有10个。托雷多，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开始讲创世的时候就提过这个字。叫托雷多。啊，这个字呢，把创世纪呢切成十段，这个托雷多啊，所以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写创世纪的人，不管他是摩西还是谁，这个作者呢的一种一种文学的技巧哈啊，这个托雷多呢就是后代，后代哈，亚伯拉罕的后代，讲的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以撒的故事，来知道一下。这是他的下一代的故事哈，啊，这个托雷多有10个哈，那亚伯拉罕这个托雷多已经快要结束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25:19哈，创世纪25:19。118了，好，这样可以。好，这是这个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所以这个是谁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是谁的故事？是雅各的故事哦，这样清楚了吗？他是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所以 那个25章19节开始就是下一段，那以撒等于是被包进去了，因为18节是亚伯拉罕过世啊，那个追思礼拜做完，然后接下来就讲的是雅各的故事。所以我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讲一下说，这个以撒在圣经里面好像被包在亚伯拉罕跟雅各的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托雷豆哈，这个托雷豆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哦。这个我们看创世纪2章4节，没关系，你继续弄。创世纪2章4节，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啊，这个他就不好意思讲后代了哈，其实是天地的后代，哦，那个来历其实就是后代。希伯来文同义就是 Toledo， 就是说天地的后面的后代，就是指亚当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就是人是从土地的那个泥巴拿一些土，上帝又吹了一口气变成人嘛，哈。所以第一个 Toledo 开始讲的是这个，这个创世纪2章4节。我们看第5章1节。好，这个是谁的故事？亚当的后代，对不对？所以刚才那个天地的来历，那个是亚当的故事，是天地的后是亚当。这个亚当的后代就不是亚当的故事，是该隐、亚伯，哦，然后水杀水，就是他后面就写说啊，水生水，水生水，所以是亚当的后代的故事，哈，哦。这是第五章，这是第二个 Toledo。第三个我们看第6章9节。好，这个是谁？挪亚的后代，这是第三个 Toledo。 因为到挪亚的时候，这个世界被上帝做一次清拜了哈，整个都灭亡了嘛，就剩下挪亚一家人。所以这个不是要讲挪亚的故事，是要讲挪亚的三个孩子的故事。这样可以吗？就是像含阿魂吼，闪含亚佛他们的故事。那所以呢，从上帝创造天地开始，做一个起头，他的后代是人类的故事的开始。然后亚当的后代不是哥哥杀弟弟吗？人类的故事的开始。然后人类被上帝结束以后，重新来过一遍的时候，那个挪亚的儿子，就三个儿子的后代，这个又一个开始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这是第6章第4个。我们看第10章1节。好，这是讲谁的故事？跟刚才那个一样不一样？刚才是挪亚的后代啊，这个是什么？挪亚的儿子闪含亚弗的后代，所以是他的儿子的后代。后面讲的故事其实要开始转到闪的后代的了，因为神是从闪的后代里面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所以这是下一个哦。所以从挪亚到这里是闪含亚弗的后代，第10章1节到11章10节，这是第五个 Toledo。 11章10节 Enter， 你按 Enter。 好，这是谁？好，现在集中了，对不对？挪亚不是有三个儿子吗？然后他一讲他们三个儿子啊，遍布全世界的民族。记得我给你们一张地图吗？闪的是在哪一个地区，然后含的是在哪一个地区，亚佛的是在哪个地区，对不对？然后讲完以后，他现在把那个焦点集中在其中一个人，就是闪。因为上帝要救全世界是从这一组的后代里面开始施恩典嘛，所以现在是 focus 到这个闪的后代。所以闪的后代呢，其实就是要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了哈，这已经集中来了哈。啊，这是第五个 Toledo。 哎，不一样，第四个是闪含亚弗的后代哈，第四个是比较宽，第五个是集中。现在我说聚焦嘛哈。好，那再来11章27节。好，这是谁？他拉的后代。从闪的后代当中，神特别挑一个，因为他拉的后代是谁？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知道吗？所以从这里你可以说，从十一章二十七节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开始哈，从那里开始，好，到二十五章的十二节，好，这个。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好，十三节，下一节。以斯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这是在讲到这个分差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儿子老大是以斯玛利，可是上帝说那个不算，因为那个不是我应许的，那个是你自己去生哈。那个不，可是那个上帝还是把他的族谱有留下来，等于旁支出去了哈。那，我有被邀请去台大医学院教生死学啊，教西方宗教生死学啊。生死学呢，差不多每一个医生都要面临病人死亡嘛，哦，我们以前没有人教这个课啦，根本没有这个课啦，所以现在有进步，就是说让医学生死亡不是只有医学的看法，有法律的看法，有宗教的看法，有各文化的看法，哲学的看法，所以让医学生可以很多不同角度。那其中西方宗教要我去讲，我以前就是准备说就去讲，那这两天呢又再去复习一下，因为下礼拜要去上课，就发现说哈，西方的宗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哈，我稍微画一下让你们看哈，把它弄黑。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可以叫做单一神啊。我们在宗教学上称作 monotheism， 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文化都是拜多神 polytheism， 就是不会相信神只有一个神，应该是一堆啦，哦，所以就拜这个拜那个拜很多神哦，所以 polytheism 跟 monotheism， 那波斯教是双神。就是双元论，就是善神恶神在那边斗争哈，很特别，就是只有这个闪族，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爸爸是多神的，他是拜偶像，是什么神都拜的，可是上帝就呼召他，他第一个改，不晓得他就改成说这个宇宙只有一个神，其他的不能跟他比哈，这是他这个的 monotheism 啊。他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不止两个，后来又生了一些小的哈，等一下我们会讲。那这两个就影响很大，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埃萨。那以撒跟以实玛利哈，那以撒是100岁的时候生的了哈，以斯玛利是86岁的时候生的，所以以斯玛利比以撒大14岁了。以撒出生的时候，以斯玛利已经 teenager， 已经14岁了。然后，在以撒断奶的时候呢，我根据我查的资料哈，他们以色列人孩子断奶快的话2岁，慢的话5岁，所以以撒在2岁到5岁的时候，差不多以斯玛利是16岁到19岁的时候呢。不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呢举行那个断奶的那个喜宴，就好像我们那个斗节嘛，周岁啊，这个囡仔一岁没有生病没有死掉，很高兴，我们就会请客嘛。他们是断奶，哦，所以请客，结果可能那个以撒才断奶嘛，所以吃东西都要喝水水哈，还不太懂。那这个十几岁的哥哥就在那边笑他了哈。啊，哦，结果给这个妈妈看到就很不高兴哈，说，这样不可以，哇，还这么小就欺负我这个儿子哈，然后以后长大还得了哈，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就赶到旷野去了哈，差一点死掉啊，神派天使去把他救出来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然后这个以斯玛利就赶出去了，他赶到东方。旷野就是沙漠了，阿拉伯沙漠哈，赶到那边去了。 他就是阿拉伯人的鼻祖啊。阿拉伯人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别的种族会加进来，但是这是第一个，就是被赶到东方去了，然后被留在家里这个以上，就是变成是就所谓上帝的祝福的这一条线哦，就变在西边，就是在巴勒斯坦这边留下来。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主前2000年哈、哦，到538年的时候，以斯拉，这个当中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哈、哦，就下了埃及嘛，那400年后来做了奴隶，上帝派摩西把他们救出来，然后。不听话，后来在旷野又流浪了40年哈，所以后来才进到迦南地，就是本来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要给他的那个地，所以经过400年后进到那边，可是他们还是不乖啊，又是乱拜哈，上帝跟他说不能这样子哈，就是只有我是神，结果他们还是跟人家乱拜，最后就被亡国了。722年北国被亚述亡啊，586年那个南国被巴比伦亡国，然后到538年的时候，以斯拉就。被派回去，他就说这样不行，哦，我们已经历史那么久了哈，还是这样，所以他就坚持说我们是独一神教，只能拜一个神哈，就很严格的，而且小孩子出生就要教好。那这一次的大复兴呢，这个以斯拉呢就一直传下来，就是今天的犹太教。所以犹太教你可以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可是实际上真正的。被分出来是538年的时候，他们王国在归毁重建的时候啊，在开始的哈。然后呢，这个犹太教呢，到了差不多31 AD， 这个以斯拉是拉比的开始嘛，所以他们那个很严格，就是怕大家又变坏。管到最后就是太离谱的，就是规条很多，管了很多，就出现那个法利赛党，有没有？就是以斯拉下来，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就犹太人都哇，什么都不能做，这里有犯法，那里有犯法。耶稣就起来改革哈、哦，耶稣说不对啊，这个法律定了那么多啊，人有需要都不管哈、哦，所以他专门去挑战那个不合理的规定哈、哦，像安息日不可以开急诊啊，或怎么样啦、啊，他故意去闯，结果。他就被判死刑了哈，因为他犯到当时的宗教政治的那个架构啊。这个耶稣呢，就可以说是从犹太教分出来哈。差不多31 AD 的时候，耶稣基督呢，他就创造所谓基督教。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出来。差不多500年哈，犹太教500年以后，基督教为了改革，因为他们变成太过分了，就是太严格了。没有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强调恩典，强调饶恕，而不是强调法律啊、处罚啊、哦、怎么样规定啊。他说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规定那么多也没有用、哦、所以这是一个改变。那基督教出来以后呢，差不多是忘掉612 AD 的时候，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后来还有别人加进来、哦、就有一个叫 Mohammed。穆罕默德啊，他就在阿拉伯那边呢啊，麦加那边，他觉得上帝有给他启示。其实他的宗教最源头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单神教，他不是从犹太教出来，他是从亚伯拉罕的那个单神信仰里面呢。因为他不是被赶出去了吗？所以他们没有机会跟这个以撒这边呢有沟通嘛。他们就是一个在沙漠，一个在海岸这边嘛，哈。那他们的信仰呢，就是一直演变到最后，穆罕默德就认为说，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怎么样，是独一神。这个独一神呢，强调的啊，比基督教还要，基督教到耶稣就变成三一真神，有没有？那个一就不是那么强了，就变成是圣父、圣子、圣灵哈、哦，这个就更复杂。可是回教是 Allah is the only God， 那个独一神是非常的坚持的，啊，穆罕默德就起来，那伊斯兰。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伊斯兰教或回教。那你看那个时候 这样子到今天呢，这个跟这个还是在历史上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真的是打不完的仗啊，所谓宗教战争，很多时候是回教都是同一个宗，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老祖宗，可是没有办法相容哈。然后耶稣基督呢，到了1054，1054的时候呢，又产生一个大分裂。那个时候，那个希腊的那个康斯坦丁堡，这个君士坦丁堡那边的主教，跟罗马的这个主教，开始他们是因为那个罗马帝国没落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从东方呢过去拯救罗马帝国。可是拯救完，他就把首都呢就不在那，因为他的本地是在这边嘛，就迁过来啊，那边还是留着，所以就罗马帝国就变成是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西方就是罗马，一个是东方就是康斯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堡。那这两个呢各有他的主教，那彼此还是兄弟，可是因为慢慢就有一些神学上的争议啊，到1054年就很厉害，那个教皇吼利奥九世呢，就派一个代表要去把那个东正教的东方的那个主教呢，要把他开除那个会籍啊。那结果去那边呢，那个东方主教也不甘示弱，说我是主教，你还是一个小代表哈。啊，结果利奥派代表去的时候还在路上呢，利奥就死了哈。他很老了，他死掉了，所以他们说这次的开除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下命令的人已经死掉了，那下面是他派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小喽啰代表去把他开除，所以这边的东正教就说，你开除我，我比你大，我是主教，你还不是，所以我把你开除，所以互相把对方开除啊。在那一次呢，就东西就决裂，所以我们才有所谓西正教东正教，1054年就变成这样子了啊。这是历史上，那这个东西在最近他们有试着要和解啊，这两个是基督教的两大。一个在东边，一个在罗马哈，一个在 Rome 啊，一个在土耳其了哈，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好，那今天呢，在台湾把人家称作天主教，就是这个西正教了哈。然后到1517年。又有一个神父呢不满意教皇哈，那个是利奥第十四教皇为了要教会囊括这个越来越多钱呢，就开始卖赎罪券就是说你爸爸如果做不好将来到地狱哦，那很可怜哦如果你要赎他哈，如果他罪很重的话，你就把田地卖给教会，那教会就给你一张证明哈，然后奉献证明，那你爸爸将来就可以受苦少一点，也许要永远受苦就变成受苦少一点，这样也可以上天堂啊。所以很多人为了孝顺嘛，就赶快把田地，所以教皇就开始把土地囊括，差不多说欧洲土地都变成教皇的哈。然后那个神父就觉得这样不对，然后就在礼拜堂定了一个95条，这个教会的大罪状哈，结果就被开除。那个人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开始后来加入的跟进啊什么哈，这些是我们今天所谓台湾的所谓基督教，其实是抗罗宗啦，就是抗议罗马天主教的那个宗派，我们叫 Protestant 哈，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教，台湾的基督教，大概是这样子东正教后来因为大部分是被苏俄铁幕包进去了，所以我们以为东正教死了，因为共产党是不容许宗教的嘛。哪里知道苏联解体以后，我们才发现东正教活得好好的，而且很好。东正教一些神学过去因为被铁幕包起来，大家都没有研究。大部分我们在讲基督教神学，大部分都在讲西方。那西方就是都是罗马天主教或是改革宗的传统。那最近开始有人去研究，这个东正教保留下来的基督教的东西有，也许有一些宝贝的东西，我们不晓得哈。那这个是刚好我最近在读这个，跟大家 review 一下。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所有西方的五大宗教呢，其实就源自亚伯拉罕，所以五大宗教对亚伯拉罕都很重视，都觉得这个人很不得了。所以创世纪，我们从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的头头，他的一生是怎么样，上帝怎么带领他，他怎么可以衍生出世界上有七大宗教，差不多五个是从他生出来的哦，那不得了，只有印度教，印度教、佛教不是了哈，那个东方大概是这样，你看其他都是从他那边衍生出来，这是亚伯拉罕在全世界宗教上面的意义了哈。好，那我们那个托雷多讲到哪里了？是二十五章哈。好，那我们看二十五章十九节。刚才给你们看这个，这第八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这个不是以撒的故事，这个是雅各的故事开始了。哦，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大部头，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来的。哦，亚伯拉罕的孙子，一个叫雅各的，他的故事。哦，从这里开始，这是 Toledo of Abraham's son Isaac， 这个 Toledo 就是他的后代。哦，好，再来我们看三十六章第一节，好，这个是谁？以扫的后代，所以以扫是以撒的儿子，对不对？好，所以雅各的故事现在是以扫这边，所以上帝有把两个旁支有写下来，一个是以斯玛利，那里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这个是以扫，以扫也不是上帝所拣选，上帝就是奇怪，他都不选老大，都选老二哈，然后就是还是有交代哈。再来我们看三十七章第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这个纪略是托雷多哈，那其实呢就是雅各的后代，那个就是约瑟的故事。整个到创世纪结束，是上帝怎么借着约瑟来救雅各一家不会饿死，碰到饥荒哈。约瑟怎么被出卖啊？怎么可怜啊？所以可以说，创世纪有十个托雷多，其中最长的三个是亚伯拉罕、雅各跟约瑟。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人的生平搞清楚，差不多创世纪你就掌握的80%-90%的了，哦，那个重点，其他的都比较短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的讲义哈，二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哦，亚伯拉罕不是那个。不会生小孩吗？就是一直都生不出来嘛，哈。那我最近在读，人家说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听说就阳痿了，哈，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呢。可是上帝不是99岁又跟他说你会生，哈，又生了以后，听说就变得很强壮，就返老还童，哈。那后来一生就生六个，哈。所以这个是在生了以撒以后，而且在以撒已经娶了老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老婆。好，啊，这个圣经写妻啦，哈，啊，其实呢，好像是妾，哈，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对啊，是死了，哎，是妾。历代志上一章三十二节。好，啊，这个是历代志，他们在写那个族谱的时候，哈，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南约山米旦，哈，所以他这里就给他讲得很清楚 ，concubine 是妾，就是确认亚伯拉罕这一生只有一妻， 但是它是二切还是一切？它有几个切？它有一个叫做夏甲，对不对？一个叫基土拉。可是犹太人的拉比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亚伯兰很专情，应该不会娶到二妾，所以是说这个夏甲呢，后来被赶出去以后呢，想一想就很后悔，以前太骄傲了，后来他就悔改了，啊，名字也改了，就夏甲就改成基土拉，啊，基土拉就是充满香气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以撒呢，后来不是他不是妈妈死掉以后心情不好跑去比尔拉海来去他默想吗？他就看见哇，这个姊妹那么棒吼，啊，爸爸已经老婆死掉了没有办嘛，他自己要结婚了嘛，他老仆人要去帮他讨老婆，啊，这个老爸以后怎么办呢？还是找个老伴来陪他吧，就把这个带回来，把基土拉带回来吼，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夏甲吼，这个是啊，这个犹太人讲的啦吼，啊，可是有的学者说啊，不必这样的，他就两个妾就两个妾哈，有一些争辩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讲一下，亚伯兰在以撒娶利百加，就是24章，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他的老仆人从别士巴跑到哈兰去，帮他找一个太太，从那个舅舅的女儿当中哈啊带下来嘛哈，然后他就续弦了。那基土拉的意思哈，希伯来就是香，香料、香气，香呐，哦 ，franchise。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生命记》33章第10节哈。那我们这里圣经写妻啦，但是啊，历代志上是写妾哈。那我们看25章第5节，创世纪。6节，第4节，不对，第6节，我看，好，这个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哈，我们这个中文翻成这样，那英文呢？你看讲义哈，25章第5节第6节哈。那个庶出的众子，英文叫做 sons of concubines， 这个 concubine 就是妾，那妾是复数，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说，其实亚伯兰是有两个妾，你不要硬把夏甲跟基土拉讲成一个人，基土拉可能是阿拉伯就是沙漠那边的人，那夏甲很明显是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带回来的，就是埃及人哈，就是不一样，他们生的儿子也不一样啊。夏甲只有生一个，基土拉生了6个，所以这是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说法，就是了哈。好，那以下我再讲一下，就是跟你说，有一些拉比主张哈，夏甲后来被改名做基土拉，或是说以撒前往比尔拉海来，就是那个夏甲第一次被赶出去的时候啊，在那边快要渴死的时候。天使就是告诉他说：“哎，这里有水喝啊，你要回去，你不要跑哈。哦”那个地方夏甲说：“哎呀，我居然也看见那个看见我的妈啊，那一个景就叫做比尔拉海来。那个以撒是跑到那边去默想嘛哈、哦。啊，有人就认为说，是不是他去那边把他带回来了哈、哦？但是呢，有的学者认为不必这样做哈、哦，因为他们就是两个人哈、哦。那时间至少是3年后，因为。撒拉他死的时候是127岁，127岁死的。那撒拉生以撒的时候是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亚伯拉罕大撒拉10岁，所以撒拉90岁生以撒，撒拉死127岁，所以以撒应该是37岁，这样讲对吗？好，以撒37岁的时候妈妈过世，以撒结婚的时候是40岁。所以他守丧守了3年，那亚伯拉罕娶老婆是在以撒娶老婆以后，是在25章才娶，所以亚伯拉罕至少也守丧守了3年。我们不知道以后还多久，但是至少3年，因为是在以撒的结婚以后再结婚哈，所以应该可以这样推算的哈。所以我这里讲义说，撒拉90岁生以撒，所 撒拉去世127岁，当时以撒是37岁，亚伯拉罕应该是137岁。那以撒娶利百加是40岁，那亚伯拉罕应该是140岁。亚伯拉罕走的时候是175岁，所以他跟基土拉的婚姻至少还有35年。他从140岁一直到175岁，那这35年当中，他们生的6个儿子。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亚伯拉罕全部有几个儿子，你要讲几个？8个。不要讲说亚伯拉罕生2个。那这6个因为是后面生的比较没有名不见经传了，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忘掉，以为亚伯拉罕以斯玛利大概会记得了，被赶出去那一个嘛，还有一个是以撒嘛，以撒大家都知道哈，可是其实后面还有6个。啊，这6个呢在圣经里面不太讲，可是有2个我必须介绍一下，跟以色列很有关系的哈。好，我们回去第二节。好，基土拉就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好，这个1、2、3老四，这个米甸跟以色列人很有关系，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哈。这个是圣经有提到，其他就没不太提到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约山啊，我们看3节，约山生了示巴和底但。好，底但，所以示巴是孙子，然后呢，底但也是孙子，底但的橄榄孙，底但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好，要讲这个亚苏利族。亚苏利族呢，中文换成亚苏利族，其实英文叫做 Ashurim 哈。这个 Ashurim 呢，其实就是亚述了，亚述人啊。可是中文写成亚苏利，我们就连不起来。连不起来，那个你看英文那个 Ashur， 那 I am 是哪一族人的那个字尾了哈，所以 Ashur， 亚述呢也是跟以色列人很有关系，因为他是在722年把以色列亡国的那个国家，当时是被亚伯拉罕在年轻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去的其中的一个后代哈，是亚述。那米甸呢？米甸跟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就关系更密切了哈。记不记得那个摩西的约户是什么？是米甸的祭司啊，米甸的祭司哈，叶特罗是米甸啊。米甸人住在哪？住在那个西乃山的东边哈，所以是住在沙漠，他们都被赶到东边去了哈，所以是在沙漠地区。然后米甸呢？开始是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他们的领袖的岳父，也帮他照顾他的老婆孩子，照顾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当以色列人开始强壮起来要进迦南在旷野的时候呢，米甸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仇敌哈。米甸跟巴勒哈，那个巴拉哈就想办法要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呢那个巴兰的不敢咒诅。后来米甸人就想办法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吗？巴兰就他没有办法嘛，因为耶和华不许可嘛，只有让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才会放弃他们嘛，所以就引诱他们犯罪。那这是米甸人做的事情，所以后来耶和华说要把米甸人整个杀光哈。其实这个本来是他们的亲族啊，就是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在渊源上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哈。那这个米甸人没有被杀光，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变成是以色列的一个一天到晚跟他打仗哦。记得那个基甸的故事吗？基甸就是米甸人常常来跟他们吵的时候啊，基甸躲在地下室，在那边弄麦子的时候，那上帝跟他说：“你带300个人去跟米甸人打仗，那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哦。”那这个整个故事就让我们对米甸有一个印象，就是米甸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有时候好像有。大部分的时间好像是敌人，就是斗争的哈。这是关于这个基土拉的儿子哈。好，那我在讲义的25章第一节的下面哈，就是亚伯拉罕最后的35年，除了 续弦娶了基土拉，生了六个儿子以外，并没有其他值得圣经记载的经历。亚伯兰175岁当中，并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轰轰烈烈，有时候一大段时间也是平淡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一个神所重用的人随时都有丰功伟业，有时候是好像平淡无奇的 就这样走过35年。而且他生了孩子后来还是以色列人的麻烦，就是有刚才我讲过一些这些背景。我们看讲义25章第2节到第4节，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那这六个，所以呢亚伯拉罕总共有8个孩子，就应验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应许他会有很多后代。我们看17章第5节，亚伯兰被改名字，在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不要叫亚伯兰，要叫做亚伯拉罕，我已立你做多国的户。这个多国的户怎么算？那我们现在来算，他有八个孩子嘛？啊，这个每一个孩子长长后面都有很多族，像以斯玛利有产生12个国、12族，以色列有12族，那这8个里面又有分出很多族，所以加减减有不少了，是真的是多国的户了。我下面我有讲，以斯玛利生了12族了，创世纪25章16节。基土拉的后代，如果你把那个刚才我们那个25章2到4节加起来，至少有13族了。以撒生2个，就是以扫跟雅各，那以扫也有14族了，以扫的后代。如果你有兴趣看创世纪36章第9节到19节，那里有14族，老二雅各有12族，所以全部加起来有好几十族。这是亚伯兰的后代，他只有开始就是应许的只有一个，可是他生了8个嘛，那再扩散开来是蛮多的。那下面的这些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基土拉所生的孩子当中，老是米甸跟以色列民族关系密切。把约瑟带下埃及的是米甸人，那把帮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也是米甸人，所以米甸人 是有一些互动。然后呢在哥斯比事件呢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也是米甸人，然后基甸打败的也是米甸人，所以这个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历史上有 这一些。那刚才我又特别提到那个底但的那个孩子亚述利族，这是 Ashurim， 这是亚述帝国。好，我们看25章第5节第6节，第5节，你打 Enter 就可以了，不然就下一个再回来。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这样的话其他的孩子就什么都没有拿到了。那你看下一句话就知道，他的一切所有的并不是一切，是把那一些孩子都打花，剩下的全部给以撒。我们看2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这是 concubine， 就是妾的这个代表以实玛利应该有回来分到一些。以实玛利第一次被赶出去的时候只有拿到一袋水跟一个饼干，记得吗？就是一团面包一袋水就被赶出去，等于是什么都没有拿，然后一下子就迷路，就快要饿死了。然后后来是天使可怜他，然后就是让他在旷野就长大嘛，可是有回来，而且亚伯拉罕有补给他，就在这里应该以实玛利有算一份，不是只有六个，因为他 concubines 是复数嘛，所以夏甲的儿子还有基土利的6个儿子，应该亚伯拉罕都有给他们相当的财物了。好，然后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往东方去。以色列人是住在巴勒斯坦，是在海边嘛，那个地中海的那个海岸的小平原，所以那个以东的都是阿拉伯人的，所以以色列人常常就是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下海的，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广大的那个沙漠地区，就是他叫他往东边去，从 南边的那个最南边的那个角哈，一直到上面的那个亚述，整个都是亚伯兰这些数值，它分布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刚才我跟大家讲过哈 ，sons of the concubines 哈，这个是复数，所以呢，确认亚伯兰老婆只有一个，就是撒拉。另外，他在85岁的时候娶埃及人夏甲为妾。我们看创世纪16:3。亚伯兰的妻子啊，这个是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75岁的时候到迦南住了10年，所以是85岁。那一入门就怀孕，所以这个妾就撬哈，就是拿撬，就看不起祖母，所以才被欺负，才跑偷跑嘛哈。所以他隔年就生了，所以是86岁生以斯玛利。他85岁的时候娶夏甲，这是妾哈。好，所以我这里讲说，他85岁的时候娶埃及人夏甲为妾，啊，在以撒断奶的这个喜宴的事件以后呢，撒拉就逼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那后面我写说断奶是2到5岁哈，所以以斯玛利大以撒是14岁，所以差不多是16到19岁。这个21你们把它改一下，这是 typo， 这不对哈，应该是16到19岁，所以是 teenager 啦。teenager 有时候讲话就比较冲了哈，啊，这个话就被那个祖母看了就不高兴哦，就被赶了啊。那亚伯拉罕140岁以后所娶的妾基图拉生了6个孩子，那亚伯拉罕就趁着自己还在世呢，把财物分给他。我括号说可能以斯玛利也分到一份，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斯玛利有回来送终。那根据回教的说法，以斯玛利有以撒有试图跟以斯玛利啊和好，因为以撒很长的时间去住在比尔拉海莱，啊，比尔拉海莱不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是以斯玛利，就是沙漠里面的一个地方哈。以撒蛮长时间在那边，这是阿拉伯人的说法哈。所以可是后来好像没有成功哈，这他有试着要跟以斯玛利和好。后来他们在爸爸过世的时候，他们两个兄弟两个一起把爸爸安葬，其他这6个弟弟就没有被提到有没有回来参加追思礼拜哈。好，就导化他们往东方去的。那这一票人哈，以斯玛利跟以下6个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啦，就是游牧民族，就是他们都被弄到旷野去了嘛哈。那把一切都给以撒的解释哈，其实对亚伯兰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财产啦，最重要的是上帝跟他的那个约啦。啊，这个约只能给应许的孩子，因为上帝好几次他想办法说啊，是那个大马色人，上帝说不是，他说那么是以斯玛利，上帝说不是，有没有？上帝跟他说就是那个应许的，所以亚伯兰确信上帝是要挑以撒继承这个约，啊，这个是别的孩子没有的，啊，东西是可以给的，所以重点不在物啊。重点在关系，就是跟神那个约的关系，所以他把这些孩子都打发，让他们都觉得说爸爸还算公平。如果你不看那个跟神的那个关系的话，可能亚伯拉罕给他们蛮好的一个财产，让他们不觉得啊不高兴。不然亚伯拉罕一死呢，这些孩子可能就回来要跟以撒打架，就是要分财产。没有，他反而回来大家和好，把爸爸好好埋葬。所以他们是猜测说亚伯拉罕在财务的分配上可能是给他的孩子都觉得说爸爸分配的蛮好的，可是这一块地，这一块巴勒斯坦地，这是应许地跟应许的后裔，这是上帝跟他许的约的重点的部分呢，这是一定要给以撒，所以这些孩子一定要离开这一块土地，他们其他土地都可以去拿，就是不能拿这一块迦南地，这是地跟那个应许，这两个是所谓一切是指的是这个哈。好，所以我的讲义哈，我说将一切都给以撒，我们看24:36。
这是那个老仆人啊，那以利以谢跑去啊，随亲家哈，跑去哈兰的时候跟那个讲的哈，就说我的主人会把什么都给这个，都给这个孩子哈。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将这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切重点是那个那一块应许地，还有就是那个应许的那个约，那个后裔，就是将来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的那个应许。其实那个亚伯拉罕是抓那个抓得很紧，那个是一定要给以撒。所以我说除了他分给这些庶出众子的财物之外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所立的约。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因为这个约是要代代传承，确定不能传给错的人，恐怕就会断掉。那个就是一定要坚守跟神那个关系哈。好，第七节，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那个约，我要跟你，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我说那个关系啦，那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后面我讲一些说必须要设法代代传承，所以这一切的重点应该是属灵的祝福跟托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在跟亚伯拉罕呼召以来呢，怎么样告诉他一些上帝给他的约的内容。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这是上帝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讲话啊，应该是在哈兰哈。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下一节，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哈，赐福，叫你的名为大，好变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为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做主你的，我要做主他。所以亚伯拉罕会碰到一些冲突哈，有人会对他不好，不是大家对他好。我们一起念这个，他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句话亚伯拉罕是最重要的，就是经由他一个人会祝福那么多的人。那这个是上帝一直重复的，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这一句话绝对不会变，就是那个是最大的重点。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好，这是罗德哈，罗德跟亚伯兰是大家财产很多，后来吵架嘛。亚伯兰说啊，这样不好了，不然哈，这样啦，你先挑啦。如果你东边我就西边哈，你南边我就北边，这样大家不要挤在一起嘛哈。罗德哦啊，就你讲的哈，他马上就挑那个比较好的哈。那罗德挑了好的土地走了以后呢，上帝就跟亚伯兰先生说，没关系，我会祝福给你。在那里上帝在跟亚伯兰再一次的确认，他说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地跑出来了，地跟后裔。好，那我们看十七章，第四节，这里跟他说不是只有后裔，他会变成多国的户。好，再来第五节，名字给他改的叫亚伯拉罕，不要叫亚伯兰，多国的户。好，第六节，使你的后裔很多，会有国度，会有君王。第七节，我跟你还有你世世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跟你后裔的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亚伯拉罕的那个要传给以撒的重点哈。好，那我有一些感想哦，就是生前处理遗产的聪明啊，最近那个比尔盖茨跟那个巴菲特啊要去中国访问。中国的有钱人，听说有一些有钱人不敢去吃这个鸿门宴，他怕吃了以后不捐钱，不好意思哈。其实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强迫的意思，他们只是觉得说 财富应该是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啊，财富全部留给孩子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特别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哦，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做法。他们两个有这个共识以后，我想第一个应该是这个比尔盖茨啦， Bill Gates。 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他爸爸是长老啦，啊，他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很乖的学生啦，不好读册啦，哦，啊，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自己在那边搞搞电脑，搞搞搞，然后就不读书了，就跑进来。他爸爸没办法，就跟他说：“好了啊，你将来如果上帝祝福你，你就要记得哦，记得上帝，要记得穷人哈。哦”就跟他讲说：“哈，哦，将来你来探亲哈，你唔好忘记哦哈。”啊，结果他这句话有听进去，然后他后来真的是发了哈，哦，真的是发了，他就发明一个窗户，就不得了哈，哦。啊，他一直改版嘛。没几年就改版，那是你不跟他改，你就兜着走，一直改一直改。然后他很早哦，他差不多赚了相当多的钱以后呢，他就设基金会，他大部分的财产呢就放到基金会去。然后几年前呢，他就退休，他公司继续走，他大概还有股份吧，他还是，但是他就不做事，他就转到基金会去，他要用他的赚钱的头脑呢去花钱了。这个聪明不聪明哈，哦？很多人是有赚钱的头脑啊，他就不会花钱，不知道怎么花那么多钱哈，哦，啊，他就是说用他那个头脑要去花钱，而且我花到一个程度，被那个巴菲特就看上，你知道？这个巴菲特是很会赚钱，他是股票，哦，很厉害，股票很厉害，啊，赚很多钱，赚很多钱，所以巴菲特看见比尔盖茨这样子聪明，会赚又会花钱。所以巴菲特就有一天就跟比尔盖茨说：“我把我的钱大部分呢，就捐给你那个基金会。”因为巴菲特看见他那个基金会是真的做事的，很多基金会是不做事的，但是用来逃税或是想办法来赚钱的。他没有，他是讲一个例子哈，他弄这个以后，最主要想要消灭的是两个，一个是疟疾，一个是艾滋病。好，然后。他是针对这个，然后到非洲、到印度、到最穷的地方去，然后看那边最需要是什么。然后他不花钱呐，啊，哦，他不说老子有钱嘛，每个小孩子来一个人100块美金哈，哦，这样，对没帮忙了哈，哦，他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他就去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设立疟疾研究中心，他发愿要在几年内把疟疾的那个 vaccine 那个疫苗发展出来，然后。他说我的基金会就包了全世界这些有疟疾的地方免费每个小孩子打疫苗，他是这样子用他，啊，那个钱要花很多钱，但是没有关系，就这样，所以他是这样子，我觉得是将要开机，你知道我意思吗？很会花钱，所以巴菲特就这样做。那他们也发现这个资本主义如果不是这些顶尖的有钱的人有像他们这样的看见的话，这个世界将来会被资本主义毁灭。共产主义会出来，就是看到资本主义不对，可是共产主义好像也行不通。所以我想这两个人很聪明，他们就觉得说应该是自动自发的。我们一个人一生假如这啦，你再会吃，对不对？你的孩子你再会给他，就是栽培他到他自己会赚钱就够了嘛。哦，他们观念是这样。那其他的钱应该是回到最穷的人那边去，然后这样就不会产生那种贫富落差嘛。他们想要用这样子来 balance 哈，然后他们就许个愿嘛，就立了一个那个捐款的那个计划哈。结果好像很快哦，在美国很快就40个人就签名了。他们在一生当中或是在死掉以后，他们要捐50%的财产。但是呢，他不收钱哦，比尔盖茨不收钱。他说，只要你许愿说，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的20%就是捐出来啊，你要捐给谁你决定，啊，这个聪明哈。说，哦，你要捐给比尔盖茨，没有，你中国捐给中国，你捐给埃及，捐给非洲，捐给什么都没有关系，只是我们立愿说，我们来帮这个地球的经济做一个这样的。他要的是那个顶尖的 top 10% 那个最有钱的那个亿万富翁。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念到这个报告，我就觉得说，哎，看起来这个世界恐怕还有希望， 如果是这个东西有真的推下去的话，就不会贪婪哈、哦，然后大家就是越多越好，大家会考虑到别人哈、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讲就是说，你在你死掉以前，你自己所赚的钱你自己处理啦，莫让我恁囝小台啦。因为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的孩子处理就不会像你那么好的处理啦。所以这句话是圣经是轻轻带过，就是亚伯拉罕趁着他还在世的时候，我是在讲对这句话我的感触。那在我们的医疗上面，现在也有这个叫 Living Will 哈，这个是我联想的哈。我讲义有写了几个英文哈 ，Advanced Directive。然后 Living Will， 然后还有 Durable Power Attorney， 还有一个 Living Trust 哈。这个是关于健康的。我们人的财富赚的钱以外，再来就是我们的身体了哈。我们的身体年纪大以后，就是健康很重要嘛。可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意识不清啊，还是说没有办法做决定啊？所以呢，在医学伦理上面就开始，因为医学伦理就开始重视说病人的想法是最重要。可是当病人不能有想法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开始发展这个东西。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趁你还活的时候，就是趁你头脑还清楚的时候，你就先想好，不是在你糊里糊涂的时候，你的孩子在那边头痛啊，是要气切还是不气切啊，是要插管还是不插管，然后每个孩子就有不同的考虑，这个就很复杂。如果你自己这是我的身体嘛，你在你头脑清楚的时候就想好，就先签了以后都拢没问题。那这个叫 Living Will， 就是说我还健健康康的时候，我就签了。现在台湾好像也开始有这样的做法。如果你们住院，你跟医院要求说我要签，什么东西的话，他会拿给你。我的了解好像不会主动拿给你哈，你要跟他要。现在会主动给还是不会？有鼓励，但是没有，怕被人家说触眉头嘛，对不对？OK， 就是说现在开始鼓励了哈，在国外已经推行很久了。就是说，我们说尊重个人，尊重个人，可是你要在他清楚的时候尊重才用，他不清楚的时候不阿多嘛。可是他还活着啊，他的头脑糊里糊涂的时候，所以在他清楚的时候，让他有机会表示。啊，这个表示就是这个 Living Will 哈。当然，刚才有讲，有一个是器官捐赠，这是一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这个人的命要怎么处理。那如果我写说啊，我万一怎么样，你就不急救，哦 ，no resuscitation 哈 ，DNR。那这个时候当你发生那个的时候，医生一看到你签名的话，就不会把你压得肋骨断三根，然后心脏又插三个洞，就不会，就是按照医疗该做的做，然后就让你平平安安的走，就不会勉强哈、哦。但是有人担心说，我写这样哈、哦，万一到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救的话哈。哦，那医生就不救我，那怎么办哈？啊，所以他就多了一条，叫做 Power Attorney 哈。这个 Durable Power Attorney 跟那个 Living Will 不一样 ，Living Will 是写了以后，你写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那是你写的嘛。啊 ，Power Attorney 呢，并你没有写什么，你只有写说，万一我不能讲话的时候，我指定谁替我讲话。好，你知道这样不同吗？所以那个指定那个人呢，他可以决定要，可以决定不要。可是那个人有法律的地位，因为是我认为他是最爱我，他不会害我。所以当我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跟表达的时候，他的决定是，所以别人就不能讲话，因为我已经签了这个，所以我就不需要现在先预定说，因为我不知道将来我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嘛。所以 Living Will 是我自己决定，然后后面不管发生怎么样，就是不救了。那另外一个是给那个人头痛了。就是那个我认为可靠的人，他来帮我做这个决定啊、哦。那 我在美国还碰到一种，就是关于你的房屋的问题哈。很多老人哈，台湾最近好像也在谈这个事情，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执行。就是说，很多老人呢，有一间厝啦，有一间房子，可是他的老本呢，用的越来越少，那他就不晓得怎么办。当然，把房子卖掉就可以拿一笔钱啦。可是万一活太久的话，这个钱用光了，那就没钱又没有房子了。房子卖掉就要去租房子嘛，哈。所以呢，就有那个有人想出这个聪明的方法哈，就是你的房子不必卖掉，但是你去信托 trust， 叫做 living trust， 那你去信托给什么呢？给一个机构啊，他们有一种算法，这个信托机构很厉害，会算说，你起码归回，你要够缴归你哈，啊，他们会算嘛哈，就是说平均了哈，然后啊，你老人家一年大概花多少钱，所以呢。我可以跟你签这个约，我死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机构的，但是我没死的话，这个机构要负责我的生活费。你知道这样的意思吗？因为老人家他不晓得他会活多久嘛，也不晓得将来还会花多少钱什么什么哈。那可是呢，大家都把那个房产留着，然后突然死掉以后，就留了一个房子，大家孩子在那边争啊什么哈。啊，你又不想，因为把孩子该分的都分了嘛。啊，这是老笨啊！就是说，最后这点老人家住的这栋房子，可以先处理嘛？现在好像也可以了。那好像我的印象，好像台湾最近开始在谈，是不是在立法不小就开始在谈说这种老人的最后一栋房屋哈，啊，可以不可以这样弄啊？这样的老人家可以很安心的，这有点像买保险，可是跟你买的是一种啊非盈利组织的组织，你算是捐款给他，你把这个最后一栋房子捐给他，可是他必须负责你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一直到你过世。为止啊，如果你有生病，就是帮你医疗什么什么哈，那最后结余万一不够的话，他就亏了啊。如果剩的话，他就赚了，所以他是两层包垫，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啊，对老人家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哈，就是说，万一我有剩的话，就不必给孩子去烦恼，孩子也不必在那边等说我要去跟住，你知道吗？老人家都分给孩子，还会留一间嘛。那到最后你走的时候，那小孩子还是在那边哈，啊，你把这个也都处理清楚了，那孩子就没个想啊，拢不完，好领的拢好领啊，都给你们了哈。所以这个是想到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他趁活的时候把这些孩子都处理完了，然后其他的就是给以撒。那我有一些联想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好吗？休息个十分钟再回来哈。好，我们再唱一遍来。亚伯拉罕的兄弟，冠冠同的漫游，古早就的高寒舍日那夜住，冬夜住的日间。提点的当今俄罗斯亚和华生命愿望不提以及本心的生我可以说就做我别那样的是别管就得言断我别夸住一命全在你多观念俄罗一秒主别怜悯愿望无天。好，咱来继续，我们继续哈。啊，刚才结束的时候，我是讲到那个财产的处理，还有我们在人生的末段的时候，你对你的身体的照顾的安排哈，这是亚伯拉罕他有做好的处理，所以没有给他的后代带来麻烦哈。我们再往下看。25章第7节第8节，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谓的好死，就是等会修寿高年迈，然后自然死，不是有病痛，就是老到就死掉了，就是他们所谓的善终，这个是圣经的观念。然后归到列祖那里，那神学家讨论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底对于我们死后的世界这句话有传达什么吗？列祖就是我们是把列祖放在家里的中国人，所以死掉一个就把他放那个祖先牌位啊，我们把列祖就放到家里，这样我们就跟我们的列祖在一起，那他们是死掉就归到列祖那边。我们哎，就是说犹太人的观念是人过世以后灵魂是有一个地方啊，安置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死了以后垂帘做工啊，你知道吗，就你就不会很孤单，不会说啊不晓得去哪边，因为你的长辈就是先走一步的人是在那边等你。那很多很多国家对死亡有这种观念，死亡是有一个归宿啊，有一个归宿。那个不是指身体埋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列祖大部分是埋在乌尔，他是移民啊，他的遗体并没有迁回到乌尔，他是葬在他在巴勒斯坦唯一的合法拥有的一小块地，那一块地叫做麦比拉洞，是为了他的老婆死的时候，他帮人家用400两的银子买过来的一小块地，对不对？那因为那个墓够大，所以里面可以放好几个尸体。我上次有给你们看那个图哈，然后第一个就是放他老婆嘛，他是第二个就被放在那里，所以那里面没有列祖，那里面只有他老婆的遗体，所以所谓归入他列祖，不是说葬在祖坟的意思，是说死后的灵魂有跟他的长辈，就是已经过往的长辈，他们有相聚，不会孤孤零零的在那边孤魂野鬼哈。七月不必出来讨东西吃了，因为有人会给你吃哈。好，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他的家庭哈。如果亚伯拉罕175岁过世的话，那么以撒应该几岁的？应该75岁，因为他100岁生以撒嘛，所以以撒其实在我们来看也是老人家啦，哦，因老爸175岁，伊就是75岁嘛，哈，因为他100岁生他嘛，所以他是75岁。那他的那个哥哥呢？被赶出去那个哥哥应该几岁？大他14岁，所以89岁。哦，你可以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这两个儿子已经都也是年纪蛮大的哈。然后呢，以扫、雅各。就是以撒的两个孩子应该也15岁，为什么呢？因为以撒讨老婆是几岁？40岁，对不对？40岁结婚，然后几年才生孩子？20年，他20年不孕，然后他祷告，他老婆就怀孕，一怀就双胞胎哈，所以怀孕的时候是60岁，对不对？那现在以撒几岁？75岁，所以这两个双胞胎应该是15岁。好，这我们就是用这样用爸爸的年岁算来算去，应该可以大概知道说，所以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该是有雅各已经出来了哈，而且是 teenager 了哈，好，然后呢，所以有人说哈，那个红豆汤是那个是台湾的那个叫什么？我们办丧事有请人家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肉饭那个。啊，哎，三角吧，你听过三角吧吗？就是说，丧事哈，一般对来帮忙的人请吃饭，可是不能说请客嘛，所以就会煮那个很大块的肥肉哈，很大，然后大家就是吃哈，然后好回去，我记得应该是叫三角吧哈。当然不是，我记跟他三个吧，就是说，如果你去参加你去参加人家的丧事或什么完了以后，会有一个简单的让大家简单吃饱，然后带回。现在大部分都是餐厅那个习俗没有了，我小时候还有这样子。那听说他们的犹太人的那个丧事的那个就是红豆汤啊，有人这样讲，所以那个以扫在 祖父去世的时候还出去玩呢、啊，还出去打猎，回来还累得要死。然后呢，还跟他说：“那个长子算什么？”然后那个红的给我吃哈、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个小小的故事。那因为算一算，就是说他们也十五岁了啦，所以拉比的这种说法是有可能性，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哈、哦，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哈、哦。好，那。好，那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离开哈兰几岁？75岁，所以他在应许地整整流浪了100年。好、哦，那75年是在哈兰以前，还有在乌尔哈、哦。可是从75岁开始，他就进到迦南地，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到死的时候，总共晃了100年啊、哦。那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一起把他埋葬到麦比拉洞。那这个麦比拉洞就是亚伯拉罕自己跟赫人买的唯一的一个合法的拥有哈。好，那我们看25章第9节第10节，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那这一句话是很宝贝哈，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以撒跟以实玛利不管过去因为妈妈之间的敌意产生怎么样的伤痕。在这个老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可以和好的，一起来把父亲安葬。很多时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不好，到自己的长辈过世的时候，有时候连丧事都办不来，大概被参详你知道吗、哦、这个意见这样，那个意见这样，就是我就是要跟你过不去。特别我碰到很多那种信仰不同的、哦、一个信基督教，一个信佛教，然后连丧事要怎么办都没有办法谈。可是这个以斯玛利也不错啦、哦、他被赶出去，后来爸爸有叫他回来，给他分一点财产，他还是回来帮爸爸送终、哦、这一点是我觉得、阿拉伯人其实算不是那么坏啦、哦、就是以斯玛利、哦、他其实很可怜啦，十几岁就被赶出去，差一点就渴死掉嘛、哦、那在很困难的环境下他活下来了，可是他听到爸爸死了，所以可见以斯玛利跟以撒可能有在 email。因为以撒是跟爸爸住，所以爸爸死知道嘛。以实玛利要有人通知他、啊，还有以撒后来就住在比尔拉海，所以有圣经有一点迹象，好像他们兄弟两个是想要和好的那个有那个努力。那以撒是很特别的哈、哦，以撒后来26章讲那个故事哦，他被欺负呢都忍气吞声，他尽量跟人家和好，这是以撒的特点。以撒的特点，所以可能这样的人呢，可能跟哥哥也还可以相处吧。好，所以以实玛利89岁，以撒75岁，啊，他们就回来。那可是弟弟哈、哦，就是以撒是一个祖母生的嘛，啊，亚伯拉罕祝福的继承者。那兄弟两个人的问题呢，在爸爸过世的告别安葬里面呢，好像可以取得共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应该有复合啦。他们就同意把亚伯拉罕的遗体呢跟萨拉一起葬在麦比拉洞。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生前向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所购买的。那后面是那个神学的解释哈、哦，这一句话代表这两个儿子深深的了解他爸爸的心意，就是我活的时候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上帝把迦南地赐给我的子孙，但是至少我要埋在这里哈，我要有一天会看到上帝应许的会完成。上帝在创世纪15章有跟他讲说，我跟你应许的，可是没有那么快达成，至少要400年。他说，那我的遗体就埋在这边，我就等到看那个你的应许能够应验。那记得那个约瑟也是一样，约瑟他到埃及去，他死的时候跟他的孩子说，你们走的时候要记得把我的骨头老骨头要带回迦南地去，因为这个是我出外的地方，不是我的故乡哈。雅各在埃及死的时候，约瑟还是跟他发誓说要把他的遗体搬到巴勒斯坦去埋在哈那个巴勒斯坦，所以他们对那个这是上帝应许我的土地 ，This is my land 哈 ，The God give me 很强，死了还是要葬在那个地方啊，这是有这样的意思哈。所以 我这里提到怀念两个儿子，了解父亲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赏赐迦南地的应许，深具信心，所以把遗体安葬在迦南地，等待将来应许的应验。在38年前，就是亚伯拉罕137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死掉了，亚伯拉罕亲手把他老婆安葬在这里。那他最后几年若是住在别示巴，根据创世纪22:19的话，那么那一块坟墓呢是在曼利，曼利就是希伯伦，相隔16英里，所以兄弟两个要把他们的送葬行列要走16英里的路，从别示巴把父亲的遗体送到希伯伦，就是曼利的那一块田里，把它放在那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圣经的作者就好，亚伯拉罕到这边告一段落，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上帝就照应许的那个，就马上把他的赐福转给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这句话很特别哈，我讲了很多次哈，他没有住在别示巴，他没有住在希伯伦，他住在比尔拉海来。比尔拉海来是更南边，已经是阿拉伯人的领域了。以撒去选择住在那边，那边可能他跟以斯玛利接近最容易，那是以斯玛利第一次去的地方哈。以撒是住在那边哈。好，再来12节，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好，13节，他开始写那个以斯玛利的后代，就是。上帝有答应亚伯拉罕说，虽然这个不是应许，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他，他将来会有12族出来。上帝有这样跟他结果他就是交代说，真的有12族哈。以斯玛利儿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勇，还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马、杜马、马萨，再来哈达、提马、伊图、拿菲斯、基底马，再来，这是以斯玛利众子的名字，照他们的村庄营寨，12族的族长。所以这是交代说，上帝应许的以斯玛利的也有实现。虽然沙漠很困难，他们还是养出了12族的人哈。好，17节，以斯玛利就结束了。所以以斯玛利的Toledo 很短，他的故事很短哈。他活到137岁。就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哈，所以也是归老祖宗那边去了哈。好，他的子孙就在众弟兄的东边，哈菲拉直到苏尔哈，在亚述的道上。苏尔就是那个加萨走廊的南边的一个沙漠，哈菲拉是阿拉伯半岛的东边，所以就是整个阿拉伯那个半岛的东边到西边都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所以其实是。占的土地是很广的，它只是生产不好，是沙漠地区哈，可是蛮大的土地的哈。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告一段落呢，然后呢，我要带大家 review 那个亚伯拉罕的一生哈。这张地图如果早一点来上课的应该都有哈。我们的教育部长老说，如果今天有学员你没有留 email 给我们的话你有 email 请留给我们这个目的是万一有下一次有发生飞机飞不下来的时候，你就不会白跑一趟，因为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形很抱歉哦，因为我是估计要回来，可是飞机里面有一个人急诊哦，所以就又被送回到西雅图去，又回不来，在美国又多待了一天哦，那临时通知他们，他们就赶快用 email 通知我，可是没有 email 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办联络哦，所以如果你有 email 或是你没有用 email， 你的孩子有的话，你留一个 email 给我，这样我们很方便跟你联系哦，这个是拜托大家哦。好，这张地图呢 是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弄成地图。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尾巴哈，就是他拉的后代，我们开始大家来回想亚伯拉罕的一生哈。他的来源是加勒底的乌尔，所以他是加勒底人哦哈。他的因周公哈是卡尔甸加勒底人。那你看到这里有两条河流哈，这一条蓝色的这个上去一条哈，这一条啊这边有一条，这边哈这一条是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那上面这一条是底格里斯和 Tigris 哈，这是 Tigris， 对不起这个字很小哈。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河，这是所谓两河流域，这是古文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中心哦。苏美尔人是最先发源在这里哈，在下游。后来就像那个亚述从这里发源哈，那个巴比伦后来也是从这边发源起来哈。巴比伦在这里哈，那这是阿拉伯的沙漠，这个整个是沙漠。然后他从这边高山这边呢可以爬过来，这边就是所谓巴勒斯坦的一个小小的平原，所以所谓东边的就是这边一大片沙漠哈。以实玛利的后代是占这么宽的地方哈，那以色列人是这么小小的在这里哈。那这边是埃及，这是尼罗河，这是另外一个古文明哈。所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古文明的一个中心，让他到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小块地方，也不要他到埃及哈。这是两个古文明，要他到这个地方哈。那他爸爸的时候，就上帝就叫他，所以他们就搬家哈，就慢慢搬哈。从这里呢，走过巴比伦走过尼尼韦，就是亚述，就到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哈兰。那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走，我们知道到哈兰呢，他爸爸就不走了，因为在过去就很难了，因为这个是两河流域的上游了哈。再下来就是也不晓得那边是什么。所以他就住在那边，他觉得这边是很好的，就住下来。那亚伯拉罕也不敢违背他爸爸的意思，就陪爸爸住在那边，全家移民哈，移到这里。然后等到爸爸死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不是这里，在搬家。”所以亚伯拉罕就第二次搬家哈。所以第一次不是跟着爸爸搬家，从乌尔搬到哈兰哈。然后他的兄弟姐妹就留在哈兰了，只有他。跟他的侄子那个罗德啊，那个爸爸孝人的戏第五尔的戏哈，那个是跟着他，跟着叔叔，他是带着他走哈。所以他离开五尔到哈兰是有离开本地啊，但是这个地方也不是嘛。后来他离开这里是有把他的那个家族放的，可是还有一个罗德，后来到这边罗德再自己跟他离开，因为我刚才吵架以后再离开，他就变成自己一个人哈。所以有几次的上帝慢慢叫他说，你不能有别的依靠，你才会练习只有依靠我哈。好，在75岁的时候，上帝就是爸爸过世了，把爸爸的告别式做完了以后，上帝跟亚伯兰说，不是这里，我告诉你是在迦南地，在这边。所以亚伯兰就听上帝的话，就走这一条蓝色的，就进到迦南地。那迦南地是在这一小块哦，也不是整个哦，只有这一小块哈。他到迦南地的第一站是示剑，他在示剑到那边所盖的第一个就是盖一个庙，盖一个坛，献祭给上帝哈，就说感谢上帝保守他。所以那在示剑这边，然后第二站就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这是第二站，他在那边又盖一个坛哈。盖第二个坛，所以他盖了两个坛。然后呢，后来他就慢慢，圣经叫南地，就是希伯伦 Hebron， 他在这边住了蛮久，他就搬到这里。可是搬到这里不久呢，他就碰见什么饥荒啊，没汤吃。我们不晓得他没有祷告，还是祷告上帝不回答，还是上帝回答他不听，不晓得怎么样，圣经没有讲。他就跑到埃及，因为尼罗河这个很富有。他不想回故乡这边哈，这边有水嘛，这里就是没有大水沟，所以降雨量一少一点的话就渗水，然后不久就饥荒了，所以他是跑埃及，所以他就 躲饥荒啊，跑到埃及去。那跑去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老婆很漂亮，他担心人家看到老婆漂亮就会把老公杀掉，把老婆娶去当老婆，所以他就跟他老婆商量好说，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哈。啊，他老婆说好。啊，结果法老王就看见真的很漂亮，他说，哎呀，啊，这个还没有结婚啊，是他哥哥，我就很送很多礼物给亚伯拉罕。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心里感觉怎么样哈，人家要娶你老婆当老婆，还送很多礼物给你，亚伯拉罕听说是收了啦。那记得我跟你讲的故事吗？就是那个法老王怎么样，结果上帝就狠狠地打那个法老王，让他那天晚上不得安宁哈。那后来就没有办法，啊，就把老婆还他，还听说聘金也不敢要回去哈，就送给他很多东西，同时还送他一个下甲哈，那个仆人哈，他就下了埃及哦。那后来上帝就保护他哈，就是差一点老婆就跑掉了，哎。又从埃及回来，回来以后呢，你看这条红的哈，它是回到伯特利的地方，然后在伯特利的地方呢，啊，因为下去埃及呢，啊，财产就多一点呢，就跟罗德的那个就吵架，啊，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了井水的问题就吵架，所以亚伯拉罕就很慷慨，就在伯特利跟罗德说，你挑嘛，那这个地方是死海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天火焚城路以前，听说这个地方是平原，啊，这个地方物产很丰富，天气很棒，所以呢，罗德跟这个山地不好嘛，哈，我不喜欢那个，但是挑平原就下去了。下去以后，亚伯兰呢就从伯特利的地方呢就慢慢的走到希伯伦哈，那就搬到希伯伦，就住在希伯伦。在希伯伦，上帝就告诉他说没有关系，啊，虽然你的侄子。欺负你挑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将来这个还是你的，我是要给你的哈。所以在希伯伦的地方，他又为上帝建了一座坛。所以如果你要记得，亚伯兰在巴勒斯坦总共建了三座坛，一个是在示剑，第二个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第三个是在希伯伦。希伯伦不是马上建，他是下了埃及回来以后再建哈，再建这个坛。好，然后呢？他就住在希伯伦呢，不久就听见说有发生世界大战，有人家报告他说：“你侄子被抢走了，因为那个四国联军啊，从上面下来，然后哒哒哒哒哒，把下面的五国都打垮了，所有人都带走了哈。”亚伯兰就带他家里的壮丁318个人，就连夜赶呐，一直追到大马士革，就是 Damascus 哈，那把他们打败。他们大概是得胜了，就以为没有人敢追了哈，就是放轻松，所以就被亚伯兰把他奇袭，然后就把罗德救回来。那可见亚伯兰人是很不错啦，这个侄子实在是忘恩负义哈，他带那么久，然后就抢好的，啊，他被抓去的这个叔叔还是冒生命的危险去把他救回来，啊，救回来呢，他又跑回去索多玛住，这个侄子就是还是挑好的，他还是喜欢那个好的，又回去那边住。可是呢，他回来的半路呢？就碰到一个人，这个是在伯特利南边一点地方，那个地方叫沙能，碰到一个王，沙能王叫麦基洗德，啊，这个王就祝福他，他就把所战利品拿十分之一奉献，这是我们圣经第一个出现十分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的战利品呢献给这个沙能王麦基洗德，就是在耶路撒冷，后来的耶路撒冷。好，然后他从沙能呢又回到希伯伦去住。那在希伯伦的地方呢，他有一点担心，刚才去得罪那个四个大王哈，去把他东西抢回来啊。如果他们真的攻下来的话，我怎么办？所以呢，在希伯伦有一天晚上呢，耶和华就跟他显现说：“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啊。然后我会给你很多什么土地啊什么啊。”亚伯兰说：“啊，我也不惊，无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再多的东西有什么用？”哎，耶和华说：“我会给你后裔，你不要怕，好，啊，土地会给你。”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讲话算话？哈，我在这边住这么久，都什么都没有。”哈，他说：“好，你去准备那个祭牲来。”哈，然后亚伯兰就准备牛剖两半，哈，吊在两边，结果突然发现那个有一个火把，还有一个烟炉，就自己跑在那个中间走过来走过去。哈，那讲过那个是代表耶和华自己。哈。在那个剖开的寄生中间走，就是说我发誓，如果我没有做的话，就像这个牛被你剖一半哈，就好像我们的斩鸡头哈。所以耶和华是这样跟 亚伯拉罕发誓了，在创世纪十五章，他就跟在希伯伦的地方跟亚伯兰这样发誓。好，那发完誓是发完誓的，可是结果呢，还是没有生啊。哦，已经十年了，所以他老婆说：“哎，大概是我的问题哈、哦，那可能你是有精子，恐怕我没有卵子，所以是不是下甲也不错？是不是让他跟你哈、哦？这样的话也是你的后代嘛哈、哦？”亚伯兰就欣然同意，然后就马上怀孕哈、哦，是真的。亚伯兰精子是还不错，是马上就怀了这个以实玛利。可是呢，结果呢，这个女仆啊，一旦知道怀孕呢，就瞧不起那个朱庇哈、哦、祖母就虐待她，她就偷跑。结果跑呢，超伯罗他是埃及人嘛，所以他就想说从希伯伦呢就要跑到苏尔这个旷野，然后跑过去以后就会回埃及。哪里知道还没有跑到苏尔，就跑到毕尔拉海来呢，他就迷路了啦。哦，他想要回埃及嘛，结果他就跑到这个毕尔拉海来，就哇都啊，不知道怎么走的，就快死的时候，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啊，他就说：“我从亚伯那边跑出来啊，我的祖母欺负我、啊。”他说：“你自己要反省哈、哦，你回去啊、哦，你回去才是活路啊，你不能往前跑。”就他乖乖的就回去，怀着那个孩子就快也回去了，所以。天使要他从毕尔拉海来回，所以这个地方是下甲一个生命一个很重要，也是回教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宗教圣地，你知道吗？哦，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经验的话，阿拉伯人的摩阿拉以斯玛利就没有了，就死在胎死腹中的嘛，哈、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下甲就回去希伯伦，他就乖乖的回去了。那一年以后，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下甲就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生出来了。好，生出来以后呢，啊，又过了13年哈、哦，过了13年，这个耶和华又出现，跟亚伯兰说：“已经等了，生这个孩子已经生了13岁了哈、哦，结果耶和华还没有给他自己，给他老婆还是不怀孕嘛。”上帝又跟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哈、哦。”又在讲这个，那。他老婆说：“啊，卖棍球了哈，啊，我们的女仆都生了，你还要讲什么？”那上帝说：“你在笑吗？”那么他老婆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笑。”他说：“你还说你没有笑哈？”所以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耶和华其实这次下来，除了要跟亚伯兰说明年要给你孩子了，就是100岁的时候，才99岁，那在那个时候跟亚伯兰说，为了要确认我跟你的誓约，你要做一件事情，割包皮。亚伯兰马上，所以那一次呢，以实玛利也有割包皮，以实玛利还没有被赶走，所以以实玛利、亚伯兰他们全家的男的，一次就啊割礼哈、哦，完全做完了。那做完了以后，那个上帝就是要走以前就想说啊，我要做这个大事情哈、哦，因为他的侄子不是住在索多玛嘛，他要天火焚城路嘛，说啊不好意思啊，还是跟他讲一下。所以就吐露天机给亚伯兰知道，哦，想不到亚伯兰就在那边一直为这些人跟上帝 bargain 哈、哦，哦，就在那边从50个一直喊价，就开始啊40个、45个、30个，一直杀到10个哈、哦，杀到10个就不敢再杀下去了，就走了。结果想不到里面不到10个人，可是上帝还是派天使去把罗德救出来，记得吗？他老婆就转过去才变成援助嘛哈、哦，不然是全部都被天使救出来了。那这个是天火焚城路了哈。哦，那亚伯兰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仰呢，慢慢被磨，开始会关心别人，甚至关心坏人。他就不在乎他好坏，他就要跟神讨恩典。他的信仰，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哈、哦。好，然后他在这里为索多玛祷告。然后呢，这个天火焚城路呢，他在山上看见哇，那个都东边起大火，他想一想，万一如果烧到我这里来也。不妙哈、哦，他会要被修搞家哈、哦，他就搬家，搬到搬西边，那东边火烧我搬西边，搬到哪边？搬到基拉尔，他搬到这边哈、哦，啊这边是非利士人住的地方，他就搬去那边哈、哦，往西边搬，去那边呢又玩的是一样的游戏，就是跟他老婆说，如果人家问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哈、哦，啊结果亚比米勒王又把他老婆又要娶去哈。哦那结果，上帝就这一次就明明的跟亚比米勒说：“你改戏哈、哦！”就骂他， 亚比米勒就叫亚伯拉罕，你哪样呢？哈，明明是你老婆这么骂我，亚伯拉罕还在那边诡辩，说其实她也算是我妹妹啦，只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讲过这个叫做讲一半的真理哈，她也没有骗啦，因为算起来是她的堂妹是没有错啊哈。但是人家问你是不是老婆，你只有讲前面那个关系，这个是有欺骗的企图的真理的哈。好，那就是这个基拉尔啦哈。然后那个王就也是送了很多钱，好了，因为听说基拉尔的人就妇女都不孕了哈，然后就很紧张，然后要不然替他们祷告，那事情解决的，那就把他们送走了。然后他就从基拉尔呢就回到别士巴，没有到希伯伦，他下到更南边哈。白西斯巴，他到别士巴，在那里呢，100岁就生了以撒，生了以撒。那到以撒2岁或5岁的时候呢，以实玛利就被赶出家门。以实玛利就是在别士巴的旷野，差一点就死掉，那上帝派天使救他哈，所以他才有的活，是在别士巴附近就。他的妈妈上一次是跑到比尔拉海来才迷路，这一次在别士巴附近的旷野就迷路了、然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就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就是在这边呢就活动起来，他的国度在这边、那这个他在别士巴的时候呢，那个基拉尔王啊派人来跟他签和平条约，就是上一次不是发生那个事情吗？所以就是说。我知道上帝是祝福你的，所以我们来签条约，我不害你，你不害我，互不侵犯。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签和平条约，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叫别士巴，别士巴就是盟誓之井。这个别士巴叫做盟誓之井，就是誓约的井啊。后来以撒也在这边跟基拉尔的国王也同样再签一次约，但相差75年以上，也是这样子。好。那在别士巴呢，那个以撒已经我想到10几岁吧，上帝说够了吧，还我孩子，还我，要他到摩利亚山，摩利亚就是耶路撒冷，要走3天的路程，从别士巴走到摩利亚，把以撒献给我。哇，这个亚伯拉罕就也不敢跟老婆讲，也不敢跟孩子讲，就自己一个默默的，然后就准备柴啊，准备刀啊，准备什么哈，就是没有准备羊哈。然后他孩子还很天真，会跟着爸爸说：“爸爸啊，羊你忘记带羊哈。”他爸爸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就是要杀你，还带羊哈。就说耶和华会预备，耶和华会预备。结果上帝在山上预备一只羊。当他要杀孩子的时候，上帝说：“人肉咸咸，我不爱吃哈。”说：“我只是要知道你有没有爱我给你的东西超过爱我，我只是要这样。”啊，心意够就好了，不需要。啊，这里有一只羊就取代，所以那个是很特别，叫做在耶和华的山上会预备。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仰的最高峰。如果要讲亚伯拉罕一生的话，中间他替坏人祷告算不错了，他已经进步。可是他把上帝当作绝对，是在这里，因为上帝给他的应许，他都没有抓来跟上帝对抗。你知道意思吗？这是上帝给的呢。上帝而且讲那么久，从75岁讲到100岁，讲了25年才给他，他还养了10几岁，然后现在上帝说要收回去，他说既然你是上帝，你要当然就是给你，这种在神面前的绝对的顺服，上帝说让我知道，我可以借着你把这样的信仰传下去，有机会救全世界的人，所以上帝就开始跟他起一个重视，就是说全世界的万族要经由你的后裔蒙福，就是在这个献以撒以后，上帝再次跟他启示哈，这是我觉得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峰，是在这里啊。然后啊，从摩利亚山他就回去啊，别士巴住。那有的人说，那个以撒呢，上一次被绑成这样以后，他吓坏了哈，听说就不敢跟爸爸一起住，他就跑去住比尔拉海来哈。但是有一种说法，那不晓得哪一天晚上又把我绑起来，那我跑到哪里去？所以啊，因为啊，他回去以后呢，就觉得说要帮孩子讨老婆嘛，不是吗？然后就叫老仆人发誓，你就手要放在大腿下面哈，然后发誓说绝对不可以娶当地的人，你一定要回到故乡。所以故乡他的家族现在住在哈兰嘛， 要回去那边帮我孩子讨一个老婆哈、哦，孩子已经40岁，他不会交女朋友，太内向了啊、哦。所以他在北市八呢，啊，他可能在北市八跟西伯伦之间有搬来搬去。有一次搬到西伯伦的时候，他老婆死掉了，他137岁，老婆127岁呢，莎拉死了，所以他就在西伯伦把他埋在那边。麦比拉洞是在西伯伦，就是曼利都是在西伯伦，麦比拉洞。然后他老婆死掉以后，他就派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发誓，以后就从这边走了好几百英里哈，到哈兰去找媳妇。啊，那个故事我们上一次讲了很长的一章嘛哈，这个老仆人就祷告啊，说啊，希望哦那个如果有小姐来打水的时候，我会跟她说给我一口水喝；如果她说我会给你的骆驼水喝，她希望这个就是哈、啊，但是那个。是表示那个小姐有爱心，有爱动物，但是也不一定是家族啊，就想不到那个小姐就是他的那个亲人啊，哇，他就好高兴哦。然后小姐很勇敢呢，哈，就是都不认识，然后就同意说跟他下去。那这个仆人就从哈兰带着利百加、吕贝卡，然后就下来。你看到这条绿的哈，就跟这条蓝的不一样，因为他不住在别士巴，不住在希伯伦，他是住在比尔拉海来哈，所以你。仆人要一直带到比尔拉海来，那个以撒在那边默想嘛，那个小姐哈、哦，远远看见一个男孩子，就问他说：“那个是不是？”他说：“是。”他赶快就把那个把脸要遮起来哈、哦。这个是阿拉伯人到现在女孩子不能够给人家看见她的脸，就是那两个眼睛，他赶快弄起来，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好，那这个是整个故事，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叫基土拉，又生了六个儿子，然后后来他就财产处理完了，他就死掉了，然后他的孩子老大137岁也死了啊。再来故事就要转到这个老二以撒的孩子的故事，就是这个哈、哦。好，那我们花了37页吗？好，那我们现在花37页好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啊、雅各的故事，就是那个以撒的后代哈 ，Toledo of Isaac 啊。都拿到了吗？没有拿到的举手，有没有？都拿到了哈，好。所以呢，我们是在25章18节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告一段落，然后25章19节就是下一个，所以我们那个第七大标题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 Toledo， 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哈，就是雅各的故事。那雅各的故事一开始就讲到。他的妈妈也是不孕哈，然后就很难过啊。他的先生就帮他祷告，因为他妈妈是本来是不是拜耶和华哈，他家里还是拜拜的了哈。只有亚伯拉罕蒙召说会拜一个单一的神嘛，他们的家族还是拜神明的嘛，哦，所以不晓得。可是他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他的先生以撒从他爸爸知道，所以以撒就帮他啊。这个利百加学习很快，不久他就学会祷告哈。他。台湾也不少那个嫁到基督徒哈，不久就去教以后也知道，哎，我要怎么祷告哈。那看起来这个故事是短短的，可是也看到这个以撒怎么样疼啊利百加哈。我们看好25章19节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所以这个不是以撒的故事，这是雅各的故事，以撒的后代哈。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好，再来，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岁。 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刚才那个地图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巴旦亚兰哈，就那个两河流域的上游那一块，就是哈兰那一块，就叫巴旦阿兰。亚兰是比较大的地方啊，那一块叫巴旦亚兰，就是那一块地方。所以有时候雅各会称他是亚兰人，因为他曾经在那边住了20年。他为了讨老婆哈，一个做了7年，另外一个又做7年，后来的岳父又不给他走，又把他兜留了6年，所以加加减减20年在那边。所以有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会说啊，我们的祖先是亚兰人，就是那个意思哈，就是其实是 Aaron 哈。那个耶稣的故乡的土话也是亚兰文啊，这是跟以色列人是很有关系的一个种族了哈。好，然后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哈，所以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哈，以撒跟利百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是妹妹的关系，不是堂妹或表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应该是表叔跟子女，你知道吗？因为他爸爸很老才生他嘛，啊，这边是照正常生，所以已经隔一代了，知道吗？哦，比土利是跟以撒是同辈的，啊，这个利百加是比土利的女儿，哦，所以他是因为老来子嘛，所以他的太太其实跟他第一辈，所以当他跟人家说我的老婆是我妹妹的时候，是比他的爸爸欺骗的还要多一点。他爸爸的老婆是他的堂妹，啊，所以还说得过去。所以这个孩子随他老爸的样子，他不敢说这是我的子女哦。那这个等一下再说了哈。好，那但是交代了哈，交代这个老婆是哪里人啊，从哪里来哈，啊，他有一个拉班。因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雅各的阿姑嘛，他妈妈的哥哥嘛。后来这个雅各就是跟他拉班就是扯不清啊，哦，这个拉班好像在嫁妹妹的时候就有表现出一点很厉害的样子，哦，刚才我们看那个结婚的过程，哦，好，再来啊，不孕。所以我想这个故事都差不多了，亚伯兰的太太也是不孕，哦，啊，这个也是啊，都很漂亮啊，都不孕，哦，那以撒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哎，祷告，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不孕门诊，所以只有祷告，没有办法哈。那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哎，他怀这句话讲起来很轻松，其实是祷告20年呢。嚯，哦，今天如果跟你说要祷告20年才生小孩，如果你20岁结婚到40岁，不会这样轻松就带过去哦，不知道落的目屎哦，不晓得是怎么样，还是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哦。可是圣经就是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哈，那她就怀孕了哈，所以不是说哎她祷告就怀孕，其实中间是有一段辛苦啦。我想这个老公，因为圣经第一次讲老公爱老婆就是以撒，说以撒爱利百加，哦，所以他爱她，他为她祷告，我想他也有教她，所以后来利百加自己胎动有问题的时候，他自己跑去祷告啊，他自己会祷告了。好，再来。哎，怀孕的问题就来了哈，不怀孕也有问题，怀孕也有问题，因为她怀了双胞胎，那到胎动的时候呢，就两个打架，这两个小鬼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她说：“哎呦，要被宰我们卖身哦，哟，那这一句话就很难翻了哈，所以中文就都不晓得怎么翻了。”她说：“我干嘛这样呢？哈，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这样呢？哈，就是那个希伯来就很难，就是。”他很难过，他说：“我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祷告，没事的。我这都怎么变成这样子呢？”结果呢，他自己去祷告了。哦，上帝啊，神经还敢扣，哦，是这样子吗？就上帝就跟他讲一些很特别的话。好，耶和华对他说：“哈，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身上出来，这族强于那族，大的服侍小的。”哇，这一句话就厉害哈。根据圣经的说法，两个还没有生出来，也没有说大的比较坏还是小的比较乖， 都没有，都还是胎儿，都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可是上帝已经知道，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们而且他们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会吵架。哦，你做妈妈不好当哈，他们会一直吵架。好，再来。哎，生产日子到了，哎，果然两个。好，还有故事，好，再来。哎，先生的呢？哎，全身红彤彤的，而且是很多毛，好像穿一件皮衣一样。他们就把他叫毛毛，啊、哦，姨嫂就是毛毛，哈、哦，大家记得，他叫毛毛，哎，毛很多，全身都是毛，哈、哦，那个就是那个从猴子进化没有成功的证据了，哈、哦，好。然后老二生出来了，老二生出来呢，哎，他毛没有那么多，但是问题是呢，他的手不干净。他就老二就老二就好，他还抓着老大的脚，想要把人家拉回去子宫，然后自己要跑出来，所以他就是不甘输啦哈，人家老大已经生出来了哈，他抓他叫做扯后腿对吧？他抓他后腿哈，所以把他叫做抓抓，所以雅各就是抓抓，真老厉害哈，哎，也有一股足趣味啊，就是说他会看人家的机会，然后就会。一下就会抓到对他最有利的那个意思哈，就是会 catch 哈，所以他是很精灵、很机灵哈。老大比较那土里土气的哈，就是老实这样。老二其实是很坏的，坦白讲，他很会抓机会，很会想办法，很有心机，会抓到自己有利的他就抓哈。但他一出生就这样，你看利百加生下两个孩子，以撒六十，结婚40岁不是吗？所以祷告20年了。哦，不是那么轻松，那就是这样哈、哦。好，那看我们这个26节是不是完了？哦，好，我们先到这，我们来看讲义，我们先讲到这里哈、哦。这是讲到出生了哈、哦。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后代，我、哦、这里就把那个英文打出来哈、哦，那个 Toledo， 这个是那个希伯来文的音译的，把它翻音的哈、哦。Toledo 就是后代了。后代，以撒的后代其实就是雅各的故事。后面那一些经文，就是刚才我跟你念的那个10个 Toledo 啊，就是在那里哈。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回去再去翻哈。以撒是37岁的时候妈妈过世，因为妈妈过世的时候是127岁，妈妈90岁生他，所以他37岁。然后等了3年以后，他才娶老婆。利百加是巴旦亚兰的亚兰人拉班的妹妹。那雅各。曾经在巴旦亚兰住了20年，所以有时候也称他自己做亚兰人。我们看《生命记》26章第5节，啊，以色列人哦，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他们在献祭、献丰年祭的时候要念一个祷告词。他说要怎么念呢？他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这个就是说，雅各哈、哦、本来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亚兰人，这是亚兰人的意思哈、哦。其实雅各是在巴勒斯坦出生的嘛，在那个希伯伦出生的。可是因为他曾经在那边住那么久，所以他们也用这样自己称呼了哈、哦。后来就下到埃及嘛，那 后来就变成很大的种族，埃及人害怕把他们欺负，然后就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哈，这亚兰人哈。好，我们看讲义，这个祷告哈，25章21节的讲义，以撒为利百加结婚20年不孕，向上帝祈求，所以我想祷告蛮久的哈。犹太的传说哈，犹太的传说就是以撒呢是带着利百加走到摩利亚山上，就是当年他老爸把他绑着，差一点把他杀掉当做火祭的那一个地点呢，跟耶和华祷告。为什么拉比会这样说呢？因为在那里呢，耶和华就现身跟亚伯兰说，所以呢，那个以撒有听到，就是说。哎，你的后代会很多，会无穷，因为我发誓，因为你没有把你最好的留给我，所以以撒也听到了，所以他就跑去那边跟上帝说：“哎，上帝啊，阿公莫北心呀，啊，你上一次在这边跟我爸爸说，我后来后代会很多，哦，现在一个都没有， 上帝啊，你要帮我老婆想办法让她生，不然你那一句话就跳票。哦，有的人是说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要被牺牲的那个地方，就是有根据，就是上帝你自己说过的话啊，你要算话哈，那，哦，是这样子了哈，哦。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这里哈，这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绑起来要杀的以后呢，上帝把一只羊让他，然后上帝就发誓说：“论福，我赐他我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所以他的子孙会很强盛，而且多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以撒跟上帝说：“我现在连一个都没有啊，已经结婚那么久了哈。”所以上帝，你应该还记得吧？你跟我爸爸讲的那个应许哈。这是拉比他们在解释了哈，所以就是说，跟上帝祷告，求耶和华纪念他曾向亚伯拉罕应许，要赐给他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子孙哈。好，再来我就要讲一个好玩的，就是说，当你很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跟上帝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说话有时候都不小心，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吧，你给我吧。”都没有想到说给了以后那个代价，好，哦，也没有想到说，因为你一直吵嘛，哈，哦，那上帝就会擦个困没给你在嘛，哈，哦，一天到晚在祷告，祷告，祷告，哦，好啦，现在呢，给你一个，你又说你不是给很多吗？才给一个，哈，哦，然后又要来讨第二个，干脆一次就给你两个，阿德快被擦，哈，就双胞胎。我想，这个以撒大概也没有想到会双胞胎啦，他怎样都不生嘛，因为他爸爸祷告了半天只有生他一个嘛，哪里知道他一下就两个齁。我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跟神祷告有时候自己没有预备好就被神的恩典淹死了。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齁，就是我们在医学院，不是医学院，就是对，医学院毕业，然后当完兵，开始当 resident 做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台大是不能久留了，因为台大的那个编制是固定的，然后又中美断交，所以到美国的路也被断了，然后要去日本，日本话又不会讲，然后怎么办呢？那到外面去呢，就是会被中山医学院的欺负，因为台大的毕业都留在台大或是去美国，没有人愿意到乡下去，所以台湾除了台北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台大的医生，很少，没有长辈保护，所以我们一些人呢就在那边想怎么办。那这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哦，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想自己的前途了。那另外一个又想到说，哎，我们是基督徒，应该医生要传福音应该很好传嘛，哦，所以将来如果不要在台大的话也有这个好处了，因为台大是不许可传教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哈，禁止的。有一个叫仁二，啊，仁二呢会来调查，欸，我们被调查过哈，啊，不可以聚会，不可以传教，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很憋的哈。做医生，然后要跟自己的病人讲一两句信仰都不可以哈。那以后我们如果自己开一个医院的话，欸，就没有人管了，我们就不设仁二就好了嘛哈。这就没有问题。你知道人恶处吗？哦，就是那个安全的那个，好，那我们就开始祷告，跟上帝祷告说，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哪里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啊，我们有调查呢，调查那个台湾的那个人口密度最高、教会密度最低、医院密度最低的地方。调查结果是高雄的小港那个时候刚刚在工业区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嘛规整你整个代价，长庚还没去，什么都还没去，那个什么医院都没有，就是工人一大堆。那我们就看好哦，小港，然后就开始祷告。我们几个医学院的同学就拜托那个 Realtor 那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哦，他们说哦，台大医生要买。哪里知道是住院医师啊，不是开业医师啊，哈， 朱文医师薪水那时候一个月大概10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假别霸哈。然后他们一听说我、哦、台大医师要买，哦，赶快去找，找到7块土地，我们要300坪的哦。那个时候还有在小港地区，就马上寄过来，这里有300坪土地，7块，那就我们就开始祷告，一直祷告，因为我们算一算，虽然那时候土地没有现在那么贵，还是很贵。我们算一算，我们怎么弄哦，就是到死还是买不起1块啊、哦。所以没办法啦，没办法，就是祷告什么呢？就祷告，我们就买地图嘛，土地买不起，买地图可以吧？就买一张高雄地图，那个小港地图，大张的哦，然后就把用红笔把那7块画起来，用咱归什么路到什么路，就把它画起来。那每个礼拜就地图摊开，大家跪在地图祷告，说上帝啊，我们愿意，什么都愿意，给我们1块，给我们地就好了哈。然后我们的奉献，我们有奉献，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有教会嘛，所以我们把十一奉献，我们都有十一奉献哦，就把它切一半，20分之1放在教会，20分之1我们就开个户头，大家把钱放在那边。可是算一算啊，都比不上利息哦，所以啊都没办法了，那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很迫切哦，会哭哦，会跟上帝哭迫切哦，然后不然就是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感动一个有钱的人要死以前哦，突然感动就把一块地捐出来。上帝不听祷告，有钱的人死了不少，可是没有人感动，没有比尔盖茨啊哈，不啊，就我们在拼命祷告，一直在看高雄小港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恒春那边有一个医院，他们也在祷告，因为那是芬兰人，他们盖了一个医院，盖了30年，然后他们是发现说台湾的医生都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日本，他们不觉得从芬兰再派医生来台湾是合理的，台湾医生是够，所以是分布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医院送给台湾，好、哦、看谁愿意好好做，然后他们就要派人就是到惠州去，然后信义会找不到人愿意去恒春，那时候恒春还没有那个什么4线道，鸟不生蛋，只有2线道，开车哦，那个如果盲肠炎在恒春开到丰港就死了，还开不到高雄，就死在路上，是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人要去。好，结果他们就派人来讲，就说你们有医生没有医院，我们有医院没有医生，啊、不然做媒人嘛哈、哦，你们家有小姐，我们家有先生，然后就来谈嘛哈、哦。我们那时候就当中有2个人呐、啊，有一个是蔡朝仁医师，一个是简兆明医师，他们2个人都曾经去恒春当过医生，后来发现那个都是由牧师负责那个医院，医生是听牧师的啊，牧师不是医学背景，所以对医疗是把它手段化，他目的是传教，他设医院是为了要传教，那这个就在我们的观念就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觉得医疗应该本身也是目的，不应该是手段化。那简单的就是说预算有限的时候，你那个预算要放在哪里，预算不是无限嘛，有限的，比如说像那个 X 光机老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要100万买一台新的 X 光机，那个宣教士就来看一看说，还可以照起来还可以看啊，100万可以买多少圣经，对不对？应该是照不出来再买啊，那你这个还可以用的，为什么就要买新的？可是我们医生呢就会觉得说那个会漏会怎么样啦、啊、那已经太老了啦，效果不好，看是还可以看，可是我们如果有钱应该是这个应该会换，所以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那个，大家对这个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说不要再去了还是他们当主了、哦、啊，他们本来是希望我们去给他们请了、啊哦、他们愿意负责，但是他们医院啊，后来他们就说那么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才肯嘛，啊，我们就试试开大口，知道吗？就跟香港一样，就是说割给我们，把医院给我们，我们负责经营，这样我们以为说他们没有那么客气的，至少要卖嘛，或是要多少钱嘛，哈，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个开临时会，然后一个月以后电报打过来，说同意50年，所以他是医院割给我们50年，就是不必钱，就是给你们经啊，只要你们照我们讲话，就是你们是好好经营，然后传福音哈，那这是我们本来就要做的，所以结果那个寄来以后，我们不是还在跪在高雄地图祷告吗？然后收了那个电报。看了那个以后，你看了我看你，糟糕， 大家都是阿兔。你知道阿兔吗？就是半桶水，就是说我们住院的是第一年叫阿万，第二年叫阿兔，第三年叫阿 three， 最后一年叫 C2 完才可以考执照，出去才可以拿专科。那你阿兔就是也不对，少也不太少，多也不太多，就一半。啊，你去你就没有，你那个将来专科就没有了。啊，谁要去？那时候大家的感觉哦，就像这个双胞胎的感觉，你知道那个意思吗？这跟上帝一直哭啊，一直哭啊，要啊要啊要。上帝说哦，给你们土地也麻烦，一定开始哭要房屋嘛，房屋哭完了开始要哭说要设备嘛，那不如就连土地连房屋连设备一次给你，结果就被压扁了。我们才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啊，大家都阿兔嘛，大家想不起 啊，可是人家的我们啊，你如果知道这样，就跟人说两年后给我们也好嘛，吼，像大猪大的就说你要这样就给啊，人家说好马上给你，哇那是啊。那我们有一招很厉害，我们就跟上帝说我们都阿兔了，你再派一个人过来好了。就上帝从台东派一个刘章田医师过来，刘医师是香港人，然后他毕业就跑去台东，去那边做了几年。台东也是美国宣教士盖的台东基督教医院，后来他也可能感受到一样，就是说宣教士对医疗的看法比较是手段化，他有一点失望，他正离职，他要申请去长庚，要去学那个显微手术，那时候刚开始那个 microsurgery， 他的功能手段他要接那个。然后我们听到他这边已经辞职，所以我们韩伟就写信去跟刘医师联络说，我们现在有人一个医院给我们，我们都是阿兔，没有人可以去，你已经要离开了，要不要你先慢一点去那个长庚哈，啊先来这里。啊，他说不行呢，签约了啦，已经跟人家签，他考了好不容易考上那个 microsurgery 哈，已经 sign contract， 基督徒要守信用啊。结果韩伟就写一封信给那个 Rodo， 就是长庚的院长，那时候罗惠夫啊，长庚的院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年轻人不是毁约，是因为恒春有一个医院根本没有医生，他为了要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危机，所以你能不能同意他不去长庚，不告他毁约啦？哦，结果罗德夫他是基督徒嘛，他就很感动，他回一封信说，啊，我很感动，这个年轻人他一定考得很辛苦才考上我们这个，现在又愿意牺牲哦。他说这样子啦，两年内如果他有机会来，我保留他的位置。哦，所以这个是很棒，不止不告他，甚至还给他保留，就是说不必考，就是说两年你太久我也不能保，就是说两年内如果你来的话，就是让你来选。所以我们第一个医生就是这样哭出来的，就是从台东他就搬到恒春。第二个医生就是我同学，现在在泰国当牧师，那个在学泰语那个翁瑞恩，他其实是被台大害的，然后对不起哈。那个时候台大那个台湾外交被中国压得快死的时候，还有一条路就是医疗外交，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因为台湾的医疗还是被认定嘛，所以很多阿拉伯国家啦、非洲国家都是希望，那政府当然希望派台大出去，这个招牌最亮嘛。那台大就一直有跟沙特阿拉伯啦有这个计划嘛，啊，就是说如果你是 R3 或什么，你答应去阿拉伯回来就保证你当 VS 或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嘛。那当时翁瑞亨是好像是要走 neurosurgeon 哈，然后他是同意要去阿拉伯，那条件是他要夫妻去，他太太是医检呐，然后好了，台大医院同意了安排他们夫妻要同时去阿拉伯，结果后来他老婆怀孕了，阿拉伯不给他老婆签证，就是不给他签证，不给他老婆的。然后翁瑞亨说不行啊，我老婆要生小孩，如果我把她放在这边，我去那边，那怎么办？我要照顾我老婆哈，那你先讲好，我就是说我老婆去我才要去的。那结果你知道我们的院长怎么跟他说吗？说反正你自己决定了，要不要去是你的决定了哈，那我们的 chief reason 已经都选好了，那你不去你就是看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啊。这个院长说，不是我的事啊，是阿拉伯银欢啊，他们本来答应好后来不给你老婆签证，是阿拉伯跟我没有关系啊。这翁瑞恩就很伤心了，就不愿意去，可是没有地方去了，台大不留他了，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就我们第二个医生，他就下恒春。他老爸说回来家里开业哈，在台大弄了3年了嘛，可以嘛哈。后来他说不要，我还是要传福音，所以他就下恒春去，是第二个。我是第三个，我是 chief resident 当晚我就下去。我下去的时候，哦，刘当年不是在那边待2年了吗？所以我下去就让刘当年赶快去长庚，长庚不是给他保留2年吗？啊，所以刘当年从台东搬家，有一个妈妈，一个老婆，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还有一只狗，一只猴子。然后要去长庚的时候，妈妈可以去，老婆可以去，孩子可以去，女儿可以去，狗跟猴子长庚不许他，进到宿舍里面去。这个，所以没办法，他说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认养，我就把那个狗跟猴子，认养。那猴子用铁链绑在窗户旁边，狗用铁链绑在下面。我老婆很怕有毛的东西，还好我没有什么毛，所以我老婆就想办法去弄了一个那个 racket， 就是那个坏掉的那个 tennis racket， 用一个棍子绑得很长，然后就用这些石头，是的。对。有一天我老婆在洗澡的时候，怎么发现窗户旁边好像有声音？发现那个猴子呢，会用口手呢把窗户的糊的纸呢抠掉，偷看人家洗澡。哦，这个猴子很糟糕。啊，这是我们突然发现这个，有一次他还自己把那个铁链解开，跑到屋顶去。哦，我们全家人到屋顶追那只猴子，追了好久。这个很好玩哦，就是说，我只是联想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要恩典，要这个要那个哈。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说，恩典后面有时候也要有代价了。上帝跟以色列人说，迦南地给你，可是要打呢，不是一块地你去就给你呢。迦南人住在那边呢，所以要努力，要去哦。所以你有这个观就发现，信基督教不是哦，我信上帝，我祷告，然后上帝就从天上掉饼干给你，你就嘴巴打开，然后就然后就。好像不是这样，我看见你从创世纪看见，好像上帝是给你恩典，可是上帝也给你力量，啊，你要愿意用你的力量付出代价去得到这个恩典，啊，这是我学来的哈。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吗？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孩子，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亚伯拉罕一生结束了，主，他这一生是很勇敢，因为你呼召他，他愿意慢慢的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操练他的信心之旅。即使他这次我们看到他很多失败，他的害怕，他碰到危险的时候的那种不负责任，但是神，你没有放弃他，你一直带领着他，一直栽培他，直到他能够把他的儿子献上，他能够为所多玛人祷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被你栽培。主，我们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你的路程当中，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自私，但是求神你也像带领亚伯拉罕一样带领我们，那我们也能够在信仰的路上能够走出一个荣耀你的见证。谢谢主，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在这边一起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有问题吗？有没有要问题？我们今天还比较早哈，你要走的可以先走吗？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好。